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心经》与人生的智慧。我们首先回顾上周讲的内容。我们讲这个《心经》已经讲过六堂课了，讲过了观世音菩萨告示舍利子说说五蕴的我不可得，六根、六尘、六识不可得，十二因缘法不可得，四圣谛法也不可得。那么请问大家，菩萨能光的般若智和菩萨所证得的这个理可不可得？今天我们学习心经的内容，就是要让大家了解通达菩萨的他的智慧，还有他所得到的境界可不可得。我们大家来看看心经的原文五个字：无智亦无得。这是观世音菩萨对菩萨修行者来讲的，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观世音菩萨对我们凡夫众生讲五蕴、六根、六尘、六识，所以这都是虚幻的、不实的，没有一个我。那么对圆觉的人呢，修行圆觉的圣者观世音菩萨就讲了，没有密这个十二因缘的这个法。那么对这个声闻圣者观世音菩萨讲呢，说无苦即密道说苦即密道，这个四圣谛的法也不可得。那么现在呢，观世音菩萨要对这种修菩萨行的人来讲，说无智亦无得智是什么呢？智就是能光之智。德是什么？德就是所证之理。在诸法空相中不离一法，所以呢，不但没有凡夫缘起的五蕴、十二次、十八界和二乘法的四谛、十二因缘，也没有菩萨所修的能光般若智和由光智所证的法空理。这个法空理就是多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说叫无智亦无得。从般若来讲呢，智为能光之智，德呢是所证之理法空，修证这个空假中三观在修学佛法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对任何一切事物，你要从空、从假、从中三个方面来体悟去认识，你才能够把一切法能够呢彻底的圆满的去了解、去通达。空观修成就了以后呢，可以怎么样？可以呢证到我空之理那么修这个假观的人呢，修成就了以后呢，可以证到什么？可以证到法空之理。那么说修中观的人呢，修成就了可以证到什么？可以证到寂空之理所以空假中三观对我们修学佛法的人来讲非常的重要。不然的话呢，我们有时候偏有，有时候偏空，我们要悟到非空非有，起至于中道，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真空离不开妙有，妙有离不开真空啊，非空非有，即空即有，要达到这个中观的真理才是最圆满最彻底的。那么能空诸法之智，以空智所得的这个理，这两者呢都不可得。所谓能所双亡，仅智即灭，所以说叫无智亦无德啊。在心经里面呢，这五个字啊，无智亦无德，很不好理解，因为它是一种境界啊。这种境界还不是凡夫境界，也不是小乘的境界，它是菩萨的境界。你要去悟透的这五个字，那你要修到一定的程度，你才能够去感受得到。我们现在只是从文字到文字，从概念到概念，我们这样把它表达出来，但是呢你要有体悟。那么你读了这个心经以后啊，你看到这几句话，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所以我第一天跟大家讲，我说心经呢，它不仅是停留在读诵，不仅仅是在理解心经文字上的意思，最重要呢是要通过文字般若，镜子光照般若，到最后要悟到实相般若。法藏大师在这心经书里面这样讲啊，他说知空智不可得，所以说叫无智，所种空理也不可得，所以叫什么叫无德。在心经里面最典型的一个字呢，就是无，这个无就是包含一切。为什么能观智以所证的理皆不可得呢？大家想一想，要去参悟一下，参一下为什么能观智以所证这个理都不可得。为什么？因为众生迷惑了，所以这个时候要用智慧来观察。如果没有这个迷惑的众生，那么就不用智慧去观察，所以说叫无智。大家听得懂吗？因为你迷惑了，所以需要去用智慧去观察。如果呢你不迷惑了，那么你就不需要这个智慧了，所以这叫无智。智慧是因为众生的迷而有这个智，因为迷了，所以呢你需要一种功绩，当你觉悟了，这个功绩也不需要了。那么因迷出悟啊，是有舍夺。有的人从一个迷惑当中，有这个金刚般若智慧给他启示以后，他感觉到他悟到的，他夺到了东西了。其实啊，自性本寂，无所谓得。你所得到的都是你自己本性所拥有的，所记住的，不是从外求的，也不是人家给你的，所以叫无德。智呢，就是智慧的简称，指六度中的般若智慧。般若是六度之首啊。我们如果说明白了六度里面的一度，那么其他五度我们就明白了。所以呢，即一即六啊。所以呢，抢除般若智慧的这一度，即是抢除了其他的。既然般若智不可得，那你想想看，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也是一个功绩，也是一个对治法，也不可得，这才是佛的境界啊！不然的话，你还是停在世修上的菩萨的境界。德是指所种的福果。我们通常讲说啊，我们要修行啊，要离苦得乐啊，我们要证到无上正等正觉啊，我们要得到一个东西，这是我们凡夫众生常常在修行过程当中从舍，然后呢舍掉以后就要去得的一个东西，有一个舍，有一个得，那又落入这个情将，落入这个世间法的相对的概念。真正心经的般若智慧是超越世间的相对概念的，是德指所证的这个福果。 也就是我们菩萨所修六波罗蜜的妄恨求证的无上的佛果。那么这个无智亦无得这五个字啊，是在阐明菩萨他这个修智正德应该要懂得离相无助。大家记不记得在金刚经里面有这个名言，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这个住呢就是不能执着啊。你做任何的事情，你有所住，你设立立场，你的出发心不正，那么将来你所得到的果报都不是正的。不着所修之六度妄恨呢、啊，不起所证的这个果，这个果是什么？就是福果。所以大家在修学佛法要记得，我们佛教里面有四修，有理证。四修的话呢，有舍有得，有智有证。当是到了更高的境界呢，既没有智，也没有德，没有无上正等正觉这个佛果可得。所以说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的，或者是法师讲经说法提到的，那只是一个方便法，方便表达出来让你明白。真正的最高的般若智慧是无智亦无得啊。一有所住即是什么？就执着了。你执着以后呢，成为什么？什么法缚啊，就是被这个法把你缚住了，让你身心不能得到自在。这就是我们学佛人要特别注意的。我们常常讲说，佛法的真理不是在书本里面，不是在经书的文字上面，佛法的真理是要超越佛经的文字语言概念，要让你去领悟，去感觉，要叫你去证，这个才是真正佛法，才是真正的真理。就像我们常常讲，佛经如指指月，月亮在哪里，我需要一个指头告诉我月亮在哪里。所以当你呢看到这个指头以后，你要去找月亮，你不能眼光只停留在这个指头上面，那永远你找不到月亮。我们要修学佛法的这个智慧也是一样，佛经只是一个启示，真理般若智慧不在这个文字语言上面，而是你要自己去体悟。这就是我们修学佛法过程当中特别注意的一点，叫有修有证啊。所以佛法为什么能够让你开悟，让你突然之间你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理是什么，因为它很重视这个证悟。金刚经有这样讲说，如是密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密度者，菩萨依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一相。你看这金刚经里面就讲得非常好啊，在金刚经里面是应无所住行于布施啊，菩萨如果是这样布施，不住一相，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布施。这就说明了不着所修之行，这叫无智。那么在金刚经里面又讲了，实无有法，如来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若有法，如来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让燃灯佛则不以我受记，如意来世当得这佛。你看金刚经里面告诉我们，对修行不要去执着，就无智，说明我们不要执着这个智。第二呢，就是叫我们哎呀破执这个德，说实无有法，如来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我们常来讲说，如来得到无上正等正觉，得到最高的佛果，这是一个方便说法，实际上不可得，不可得。在这个金刚经里面讲说，须菩提啊，如果有法，如来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话呢，那么这个燃灯佛啊就不会有受记了，不会受记我将来做佛了。所以金刚经就告诉我们了，所以金刚经里面好多的道理跟心经的道理呢都是相通的，都是般若大智慧，都是指引我们成佛的大道。这是说明了不着所种之果， 叫无德。菩萨一存有修正之念，就是怎么样，就会着相修行啊。只要修行的话，你就会停顿在某一个阶段上面。从上一次不是跟大家讲，我们佛教里面修行有五种佛法，五个阶段嘛，生人天乘、生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到佛乘。你要从破五蕴没有一个我，然后破小乘法的十二因缘还有四圣谛，那么你就对这个法也能够把它破除了。没有法执，没有这个我执，包括我们行菩萨道的这个相，我们要都把它破除掉，那你就能够直通于佛果。不然的话呢，你就会停顿在小乘阿罗汉或者是在初级的菩萨的修行的阶段，你就不能证到佛果。这就是我们修行人在修行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的地方。释迦牟尼讲的话，在这个金刚经啊，还有好多其他经都有提到，都是在破除什么呢？破除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不要着相，不要着相修行才是真正的修行啊。然后呢，在这里要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下，就是我们不管修什么法门，我们不要为了说要证到什么果位去修行，这是不对的。因为真正的修行呢，就是你专注的修行，你不要去执着我要证到阿罗汉果，或者什么要证到菩萨果，或者证到佛果，这样呢你就有着执着，有着执着的话就阻碍你修行。所以佛教里面在修行过程当中，个人的体会了，就是你要得到什么果位呢，是水到渠成，它是自然而然的，你到了那个境界以后就得到那个果位了，是不用去求，有求呢那就着相了。虽然能够照见诸法皆空的这个道理，亦在从有能光之智想，以所得的这个空想，就有什么？就有能所的观念，这也是一种法执，不能契合我们心经里面观世音所讲的般若真空妙义啊，所以要把它空掉。至于菩萨，广修六度万恨，善求佛道，下化众生，要分为两个层次来讲。虽然是六度万恨是很好的，但是呢，不同的人来修，他的境界不一样。全教菩萨他也修六度，那么他修的六度是什么六度呢？叫四六度，是随相修行，随着这个相，相这相貌的相哈，随着这个相在修行。那么他处处呢，从有所修的方法六度，以所种的这个果就是福果，他还执着这个六度，还执着这个福果在心里面。那么第二个境界的修行者不一样了，这个十教菩萨他的境界不同啊，他是修什么？他是修理六度。什么叫理六度呢？就在六度当中，随己一度都是三轮体空。比个例子，像这个修行者在行布施，在行布施的时候呢，他不执着我在布施，还有受施的人，还有呢布施的过程，他全都不会执着，所以叫三轮体空。他行布施是这样，其他的持戒啊、忍辱啊、精进啊、禅定啊、智慧啊，另外的五度他也是一样，没有执着能修的我，没有执着修的对象，也没有执着这个修的过程，这叫三轮体空。至于正果方面呢，也是一样，可说度无度相，正无正相，这是大乘菩萨修正的境界，所以叫无智无德。我在讲经的时候常常跟大家讲说，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他说我终日度众生，但是呢无以众生可度啊，我每天都在度众生，但是对我佛来讲呢，我没有度一个众生。什么意思？就是每天度众生是你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呢我不会去执着度众生这个相。还有释迦牟尼佛也讲过，他说我说法四十九年无一法可说，你看多伟大。 释迦牟尼说法49年，讲了这么多经典，但是他告诉我们，虽然说法49年无一法可说，就是告诉我们不能去执着法，执着法就是法执法缚，把它缚住了。为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是观机斗教，应以和声得度者，即向和声而为说法。他是一个什么人，那我就跟他说什么法。所以呢，法无定法，你不能把这个佛所讲的法就当成是一个真实不虚的，那这个就是错了，你就落实这个有相。五蕴十二次十八界三者呢，都属于什么？属于凡情。我们过去讲的四谛十二阴阳，还有呢我们今天所讲的无智亦无得，这三者属于什么？属于圣境，圣人境界。但于空相中都亦无知，要把没有四谛，没有十二阴阳，没有智，没有德，一一把它空了。这是什么？就是达到另外一个境界。什么境界？叫染净双亡，凡圣清净的这种境界。五蕴十二次这身相都是希望的，大家都知道。那么至于十二因缘、四圣谛以及菩萨所修的智功德也不例外。为什么呢？因为呢都是治病的良药啊。大家知道，当你这个病好了，你这个药还需要吗？当然不需要。所以呢我们常讲说，渡河需要这个工具渡到对岸去啊，但是你到对岸去以后呢，你就不需要这个工具了，意思是一样。金刚经里面讲得非常好，所有一切修行的方法对治一切的烦恼迷惑，就像什么？如法义者，法善应舍，何况非法。我们借用这个工具过河，我们上岸以后我们就要离开这个工具，要自己走上去。你不能还背着这个船，或者是背着这个渡河的工具上岸，那你就辛苦了。在这修行过程当中啊，需要方法引导，当在空相的本体上这丝毫无关。所以呢，你这个执如果不舍掉的话呢，就不能证悟到最高的佛的境界。这就是我们修学佛法的人要特别的注意的地方，也是心经讲得非常透彻，非常圆满。为什么心经经历了这么多年，不断的人在那边读，在那边诵，在那边研究，在那边受持，它短短260个字，把佛教里面的四讲法、持四讲法、有为法、无为法，从凡夫到二乘到佛，它的道理全部都体现出来，讲得清清楚楚。心经就像修行的一张地图一样，任何一个人打开这个心经的地图，就知道你修行方向在哪里。所以为什么心经是所有一切佛法的中心之心啊，就是它里面所讲的这个境界啊，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开过来讲呢，空五蕴，这是破凡夫的法。空苦集密道四谛，空这个十二阴阳法，这是破二乘法的修行的方法。那么你空了智跟这个德，是破菩萨法。所以空五蕴之智是人空智，所证之理是人空理，这为二乘人修证的结果。空四谛之智，这叫法空智，所证的理是什么？叫法空理，这是菩萨修证的结果。那么我们再进一步来讲，说空智跟德叫无智无德，这种智是什么？叫寂空智。那么所证的这个理是什么？叫寂空理。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境界？是佛陀修证的一个结果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现在所明的这个智跟这个德，智就是指法空智， 理呢就是指什么法空理，而这个无智之智确实指什么即空智，无德之德指的是什么叫即空理。所以大家要注意哦，因为我们这部心经它的中趣不只是空声闻小乘法而已，这两大乘菩萨法也一样要空掉，一空到底，这叫什么叫地义义地啊。大家要记得这个名词，佛教叫地义地，这是佛教最高的境界。这是有关于心经里面讲的无智亦无的这五个字的大概的含义，就是深入的要来讲呢，我相信呢是讲不完。为什么呢？言不达意啊，你要真正悟到无智亦无的，要彻底的明白，你就是每天诵心经，然后呢慢慢明白其中的道理，把心经的智慧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去，你去体悟当下，你明白无智亦无得，那么只能是你知道了，没有证悟到无智亦无得境界的人不知道它里面讲什么。心经最重要靠你自己去体悟去修行。好，接下来呢我们讲这个心经里面另外一段经文，叫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唯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这一段文字是心经里面的原文，这一段也是在告诉我们，就是修菩萨境界，他达到的这个菩萨境界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他跟我们凡人有什么不一样。那么这一段文字呢，它的关键词，它的中心思想，它所表达的义理，要让我们明白的是什么呢？是无所得这三个字。无所得，大家要记得，无所得与我们刚才讲无智亦无得的无得这两个字还不同了啊！这大家读心经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在上文的无得两个字，它是破菩萨法，就是破菩萨这个法执。现在我们讲这个无所得啊，这三个字是总结的我们心经上面所讲一整段经文的一个结论。我们讲心经上一段的经文呢是什么呢？是四知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唯一世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即灭道，无智亦无得啊。这一段经文的文字可以说是在总明般若毕竟空的中心思想。所以大家知道心经里面所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无所得，所以呢一开始的这以无所得故啊，就是对上面的这一段文字的一个结论。以无所得故，这一句是承上启下的意思，是在承上文的四个空中无色一直到无智亦无得，启下文就是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一直到三世之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为法性如如，体本寂密，如果以有所得的心，就会怎么样？就会迷本真，就会把你的本来的真如迷惑住了。是以般若光慧，怎能远离颠倒呢？得以究竟涅槃呢？在涅槃经里面就讲了，无所得者则名为慧，菩萨得是慧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叫做无所得啊。所以菩萨得了这个慧的原因呢，就是悟到这无所得了。所以无所得又名什么？又名大涅槃。 菩萨安置大涅槃中，不见一切诸法性相，所以叫什么？叫无所得。无所得的另外一个名称叫什么呢？叫大乘。菩萨不住诸法，故名什么？故名大乘。清莲大师也讲过了，说无所得即般若相，由得般若，无得智慧，所以才叫做德啊。大智度论里面也讲到，说有两种空，一种叫什么无方便空，故堕到二乘地；第二种叫什么叫有方便空，则无所堕，直至无上菩提。还有两种空，一种叫什么但行空，堕到二乘地；第二种叫行不可得空，空也不可得，则无处可堕。所以说呢，诸菩萨以般若方便光慧照知法空，用般若智慧照见所有一切法空无自性，了不可得。所以呢，在五蕴十二次、十八界、十二阴阳、四圣地，菩萨修的方法方面，即能证所证，皆无所得。以此无所得的心，而依般若来修行，则什么呀？则业累解脱啊！因为依这样的修行的原因，就会怎么样呢？让我们这个惑不会阻碍我们的心，这个净也不会妨碍我们的智慧，因此呢，心无挂碍呀。因为呢，你无挂碍，那么你就能得到什么？得到业累解脱。你的业解脱了，那么你的外无三界果报的恐怖，又没有果报。那么从内在来讲呢，永离烦恼之颠倒梦想啊。以离这个颠倒，则真常独入，这叫什么？叫究竟涅槃啊。所以当我们一个修行人修到究竟涅槃，就多大解脱了。你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的挂碍啊，你的智慧非常的彻底圆满，解脱自在。这是想是般若真空，本体没有生没有灭。所以呢，一切的菩萨以一切法无所得，这个就是得究竟涅槃啊。佛教的般若思想都是以无所得而为宗旨啊。如果有一法超过的涅槃之上的，也是放法不实，也是不可得。所以呢，《大般若经》里面讲说，虽达一切法，自性皆空。我知菩萨因此般若波罗蜜多，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一切众生。虽证到菩提而无所证，证不证法皆不可得。以不可得即无能证，还有所证，一切的希望的支见，有这个没有希望的支见，虽然你就没有颠倒烦恼。如果有所证，即是颠倒梦想，那么怎么能够得到涅槃菩提呢？所以在《金刚般若不坏假名论》里面就说到啊，说如果论菩提萨埵，菩提萨埵就是菩萨啊，叫觉有情，证真实时，乃至法身已无得故。菩提萨埵就是菩萨，是能依之人；般若波罗蜜多是什么呀？所依之法。心无挂碍，颠倒梦想，是能空之障；究竟涅槃，是所证之果啊。所以大家要明白，能修的是菩萨，那么我们菩萨呢，要通过智慧要去断除一切的执着，达到心无挂碍，你才能够远离梦想，远离这种颠倒，你才能够得到更高的境界啊，才能得到究竟涅槃啊。从能得舍夺本寂三个层次来做一个说明跟解释。 第一呢，依般若圣慧了达诸法皆空，得个什么？所以说无所得，这是从所得方面来讲的。第二，自性本质圆满不缺，无需任何所得，所以呢叫无所得，这是从能得方面来讲的。那么第三，实现本具一切功德智慧，凡夫迷有不见不知。现在菩萨依行深般若的大智慧亲证实相，一切功德本质相成，不是现前没有了后来有了，更不是从外来所得到的，因为本具的原因啊，不是真有舍得，所以说无舍得，这是本来既有方面来讲的啊。所以当我们讲到这里面，就想到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在《六祖坛经》里面讲说，我们的自性本来清净，本来具足，何其自性本质清净，何其自性本具一切法，不借外求，一切之法皆因妄情执着我有，如凡夫执着五蕴，故有身心世界可得。那么声闻缘觉执着空，故有偏空涅槃可得。全教菩萨执着恶边，故有善求福道，笑话众生而能守风明。总而言之呢，无所得即是无起着，有所得即是有起着，一有了贪取执着的妄见，那么就有各种各样的烦恼生起来啊。所以呢，佛经里面讲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以虚空为相，以无着为相，以无住为相。为什么呢？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相中啊，诸法之相皆不可得，无所有故啊。有的人就会问呢，说虽然说没有一法可得，为什么在这个心经的后面又说依般若我能够得到究竟涅槃乃至一道福果呢？是不是自相矛盾呢？在这边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看看大般若经里面佛是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的。大般若经里面讲说，上善言素真则不可得，因可菩萨摩诃萨修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若不得一切法，因可能圆满六度，日菩萨正性严净浮土，成就有情。在大般若经里面就讲到一个善相向世尊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么佛是怎么说呢？释迦牟尼就这样说啊，说菩萨摩诃萨，这个后面加一个摩诃萨，摩诃萨就大菩萨，摩诃萨就是大菩萨，就不是刚刚修的菩萨，不是世修菩萨，不是初地菩萨，那就是像观音菩萨这样大菩萨。大菩萨是怎么修的呢？不为一切法故，修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无所得故，修般若波罗蜜多。释迦牟尼告诉我们呢，不为一切法故来修这个般若大智慧，无所得故，我们修般若的大智慧。所以呢，大家知道了，有所得则心生执着，我会产生种种烦恼，你会感觉到很累。就是说我们做一件善事，我们就很单纯的去做一件善事，我们不要去执着，我们不要去要求人家回报，不然的话呢，你做一件善事本来是好事，到最后会惹来好多烦恼，道理是一样。所以佛教的大道理跟我们日常的小道理都是通的，一通百通。无所得则心之空寂而解脱。金刚经里面讲到说，凡是有相皆是希望啊，日见知相非相，即见如来。讲得太好了，凡所有相，你所看到的一切相不是永恒不变的。我不是常常讲吗， 你世间所看到的一切的东西没永恒性、固定性、差异性、自在性，所以它是希望的，它是无常的，它是变化的，它是空的。日见知相非相，当你看到这身相，当下你知道这个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即见如来啊！你这个时候呢，就见性了。你这个时候呢，就见到你自己本有着如来藏心啊，见到一真法界啊，见到你的清净的佛性啊。所以断际禅师这样说，他说：“不得一法名为传心，只无舍得名为做道禅啊。”这都是说明无所得即是真得的道理啊。同时，我们要知道自性空不妨碍什么缘起有，所以无妨因果的建立。我们说一切法是空无自性的，有的人讲我那是这样空无自性，那么因果有没有啊？因果是缘起有啊，有因有果啊，所以呢自性空不妨碍缘起有，不为妨碍因果报应啊。所以我们不是讲吗，你这个人死了以后，万般皆不弃，无有业随身啊。虽然你这个身体是假的，身心是假，无应是假，但是你造的业你还有受报啊。当然了，这个业呢可以变化的，你造善业得善报，你造恶业得恶报。正因为它是自性空缘起有，所以这个世界才变得更加合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还有另外一个观念，大家知道缘起有不忘自性空，大家明不明白这个道理啊？缘起有，一切法都是知法因缘生，知法因缘有，知法因缘生，知法因缘灭。你现在看到所有一切都是缘起法，都是缘起有，不是一个天然的永恒不变的固定的东西，都是在刹那刹那在生命，这叫缘起有。缘起有不忘自性空，大家听得明白吗？虽然说缘起有的现象，但是不会阻碍自性本空的道理啊，所以没有妄法的起则。你要知道缘起有不忘自性空，所以对世间万事万物你不要去执取，不要去执着，能够说有我不着之相，能够谈空我不废之法。这就是你有没有般若智慧，你没有般若智慧你就会偏差。佛跟你说有你就只有，你可以说空你就说空，你就执着空，这就错误了。能够说有我不执着之相，这就像佛说的，我说有众生，但我不执着众生，我在跟你说佛法，但我不会执着佛法。所以能够说有我不着之相，来跟你谈空我不会之法，这才是般若真空的不可思议的道理啊。所以在心经啊这一段文里面啊，菩提萨埵依般若我究竟涅槃。这个菩提萨埵刚才讲过，就是叫觉有情，现在叫菩萨，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简略的名词。觉有情就是有两层意思，就是这个人本身就是已经觉悟的人，他的智慧他的福德超越这个凡夫，超越的声闻缘觉，他是一个有大觉悟的人啊。当然他比起佛他还不究竟啊，但是比起我们一个凡夫小乘他已经了不起了。所以他不但是觉悟自己，他也同时在发菩提心，行菩提道，在觉化其他人，叫觉有情。所以就是双光矣，自觉觉他，到佛的境界是自觉觉他，觉性圆满了。我们现在接下来呢，回到这个心经的原文。那么现在接下来的文字是：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唯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所以我们讲到这一段文的时候呢，我们要跟大家提一下什么叫挂碍。挂碍呢，这个挂是像这个网罩的这个意思，这个皮什么皮，这个无明烦恼把你的真心盖伏住了，让你不得自由。碍是什么，是阻碍的意思，譬如众生执着阻碍正道不能前进， 意思是说呢，真心被无明所覆盖住了，所以呢，很多事情呢都被执着怪住，对镜生走。你看到外在的东西，这个看不惯，那个看不惯，好多东西都把你隔开了，你没办法通达自在，所以叫做挂碍。也就是被这个外在的物啊，被外在的这种法啊，把它牵挂得住，把它阻碍，让不得自在。那么到底被什么东西把它牵挂障碍了呢？凡夫呢被色牵挂住了，故有我执的障碍。那么声闻缘觉二乘呢被空把它牵挂住了，有挂碍了。那么全教菩萨呢被什么？被恶边牵挂住了，有挂碍，所以他有法执的障碍。恐怖是什么呢？恐怖就是恐畏恐惧，怖是什么？就是怖畏，一时惊骇，所以叫什么？叫恐。残存畏惧，这叫怖。开阔起来就是说呢，这有事所牵累而升起什么恐惧，一种这个怖畏，心不得安宁的意思。究竟恐怖什么呢？凡夫被这个五蕴所挂碍，所以有分断生死的恐怖。身为缘觉，这个、二乘为偏空的挂碍，全教菩萨为恶边的挂碍，我有变异生死的恐怖。这都是没有般若智，迷实相理，一向以这个妄想心来用事，烦恼心来用事，所以有种种挂碍恐怖。菩萨依般若智，存以真实心来做事情，清净心来做事情，所以没有一切的挂碍，因而呢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恐怖了。我们人呢，要是能够依照般若大智慧去修行的话，到了功行得力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呢，心静意如啊，解脱自在。从内来讲呢，不执着身心，这不为身心所挂碍；从外在来讲呢，不执着妄法，这不为妄法所挂碍。那么这生老啊、死啊、病啊和无常转变的一切的恐怖，自然成为乌有。由于没有执着，你就不会迷惑了。那你就没有挂碍，就不会有这个业啊。既然没有挂碍，也就没有什么，没有恐怖，没有恐怖你就没有苦啊。所以说，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啊。远离颠倒梦想，意思是说呢，永远超离颠倒梦想。大般涅槃经里面就讲了，说甚深般若波罗蜜，远离之相啊。还有呢，他说以一切烦恼六趣四身五蕴十二次十八界等等都要远离，所以呢这个叫般若波罗蜜多。那么颠倒是什么呢？颠倒就是本来是头在上脚在下，颠倒过来的话脚朝天，那这个头朝下，这个叫颠倒。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佛法里面来讲呢，就众生呢对世间呢不明白，有所执着，所以梦想就是梦中之幻想，是一种希望不实的。我们佛教里面讲妄想呢，妄是众说，梦是比这个意啊，譬意。我常常讲说，佛经里面释迦牟尼告诉我们说，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呢、啊。因为我们不觉悟，所以对世间好的东西呢，都是错误的执着，仿佛任妄作真，这叫颠倒。梦者是错认梦境为真实，这叫颠倒。所以呢，以颠倒梦想来譬喻我们众生对世间一切法的迷惑。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梦想是指我们呢无始劫以来无明烦恼，毕竟希望如梦不实啊。那么因为我们凡夫无知，没有般若智慧，被这个世间外在所迷惑了，所以呢就有颠倒执着，有迷惑，迷惑你就造业啊，造业你就受苦啊。所以我常常讲说，我们众生就在惑业苦三者一直在轮转。现在以般若观之，我们很庆幸我们现在读到心经，我们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大智慧的开示， 我们知道我们所看到都是虚幻不实的，现在以般若来光照，那么我们就能够破除无明，无明后破了，希望相空了，我真心全现，我们本有清净佛性显现出来了，实相显现了，这个时候怎么样？如梦初醒啊！这个时候突然之间你明白了好多事情。所以呢，般若是明毕竟空啊，行深般若的菩萨们，既能洞见一切诸法性空，自然呢不会起种种希望的颠倒执着。所以说远离颠倒梦想，颠倒梦想为生死的业因啊。所以业因既然没有了，生死也没有了，解脱生死就是涅槃的境界。这一段文的最后的四个字叫究竟涅槃。那么讲到的涅槃要分为好多种啊，要分为有余涅槃、无余涅槃，我们要详细的来了解这个涅槃，我们可以分成三方面来讲。第一呢，就小乘方面来讲，正得阿罗汉果，对于感召生死业因的见思惑，虽然已经断尽了，更不生起，而且呢尚有前业所招的生死果报，这个身体还没有灭掉，也就是说这个生命体还存在，这叫什么？叫有余涅槃。也就是说尚有以此有漏一生的生死苦果可灭，连以前的烦恼业所受之生也灭了，更不属业受生死，这叫什么？叫无余涅槃。也就是无这个以外生死苦果可以灭。我们用另外一句话来讲，叫不当招感生死之本的心理上之烦恼业感已经解脱了，即使是众苦所记的生理上的相识生命体也同样解脱了，这叫什么？叫无余涅槃。所以这个是小乘的有余无余涅槃。那么第二呢，我们从大乘方面来讲，若变异生死因尽为有余涅槃，变异的果尽为无余涅槃，这是什么？大乘的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那么从第三方面来讲，就大小相对而言，小乘所证的涅槃为什么有余？因为它仅断见思烦恼，密封断生死而已，尚有其余的尘沙无明烦恼没有断，变异生死也没有断，所以叫有余。至于大乘所证的涅槃则为什么？无余，因为它是三惑全断，二种生死永灭，再无其他余的烦恼可断，生死可了，所以叫什么？叫无余呀。这是对大小相对有余无余涅槃来讲的。好多人都很好奇说，哇，佛教里面最高的境界是涅槃，那么涅槃究竟是什么东西，是一个什么境界？当然这个境界要自己去证，要去体悟才可以知道，但是我们在佛经里面我们通过语言来解释，大概让你知道是什么意思，真正的要去得到的还是要自己去修。我们勉强用语言来讲呢，涅槃就是密度，或者叫寂密，或者叫无为，或者叫解脱，或者叫安乐，乃至呢我翻译成不生不灭等等，这个名虽然不同，但是意思是一样的。玄奘法师呢，他把涅槃翻译成什么叫圆寂，玄奘法师把它翻译成圆寂，我觉得这个意思翻译得非常好。因为呢寂密、寂度、解脱等等的翻译，不过仅从这个断的方面来讲，断灭生死烦恼，圆寂则统名自断恶德啊。他记住一切福德智慧，这个叫圆，永离一切烦恼生死，这个叫寂。所以我们详细来讲的是福慧两者圆满无缺，这个圆，三后烦恼彻底的清除，两种生死完全的解脱了，这个叫寂，永远不再被烦恼生死的困惑，这个叫回复到原明。那么寂照的本有心体，我获到一种崇善崇美的庄严解脱，这个就是涅槃的境界，叫圆寂。所以圆呢是从上方面来讲，成就一切福德，这个寂呢是从灭一切惑来讲呢，叫断惑灭苦。所以我们常常讲止卧行善，所以心经这一段里面叫究竟涅槃，指的是什么？就是大乘无余涅槃啊。那么因为呢这个时间的关系，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周继续跟大家讲这个心经与人生智慧。谢谢各位，阿弥陀佛。